嗯。王弟会给你打电话啊？可以是吧？
啊，那我们暂时出手吧。
那个，你这个开了没有？你那个会议室？
开了会议室。
这里，这里。95是吧？那快来来。
95省荣耀给予最高奖。
归于最高神。 再唱一个时间的缘故，我们去唱一首，就是我家喻户晓。你的号，你晚年号多少？
208
啊，
208，
哎，零八，
076，
076，
000。
好，我进来了。好，我们来，今天赶快读创世纪第26章，创世纪26章。来，我们祷告，祷告，翻到26章哈。来，请江弟兄带我们做一个祷告开始吧。
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对吧？感谢你为我们预备这样的美好的时间，对吧？也为我们预备这样美好的地方，对吧？让我们共同在这里领受主你的话语。感谢主从广州差派主你的仆人张福大牧师以及胡弟兄还有王弟兄他们一同来到我们中间，对吧？带来那美好信息。求主能够保守以下的时光与我们同在，主啊，无论是讲的、听的，主啊，都能主你的造就。愿主你的圣灵能够与我们同在，能运行在我们中间，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要给我们说的是什么，主啊，因为你的话语一解开就有亮光，在这个瘟疫横行、外面也黑暗的这样一个世界之中，主啊，让我们能够看见主你的亮光，能够像灯塔一样指引我们前进的道路，主啊，让我们充满着信心，能够过好每一天。愿主能够保守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的弟兄姐妹，主啊，都同能造就与我们同在。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交托在主你的手中，与我们同在。我们将感恩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之名求，
阿门。好，我们请大家打开创世纪，我们到26章哈。26章今天我们可能不一定看完，或者是后边内容，因为都是常规的，所以今天呢，我们来先把26章整个读一遍，读一遍，中间那部分呢，对我们来说是不是很难，因为在亚伯拉罕发生过的事件，所以我们就不会仔细的去讲，所以呢，后半部分我们会快，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把这章本来是很长的35节经文，但因为后半部分基本上我们不会再去深挖，所以呢，因为前面已经有过发生过的事情，在他的爸爸身上发生过事情，所以我们不再多讲。好，那我们还是用起义的方法哈，把26章我们读完，然后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然后呢就把这个读完。来，我读26章第一节，大家读第二节，我再读第三节，这样的跟着这个读哈。我读一节，然后你们大家读下一节，就一起读的。好，我读26章第一节。在亚伯拉罕的日子，那里有一次饥荒，这时又有饥荒，以撒就往基拉尔去，到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那里。
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你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方。
你居住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亲亚伯拉罕所起的誓。
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又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
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
以撒就住在基拉尔。
那地方的人问到他的妻子，他便说：“这是，那是我的妹子。”原来他怕说是我的妻子，他心里想：“恐怕这地方的人为利百加的缘故杀我，因为他容貌俊美。”
他在那里住了许久。有一天，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从窗户里往外观看，见以撒和他的妻子利百加戏玩。
亚比米勒召了以撒来，对他说：“她实在是你的妻子，你怎么说她是你的妹子？”以撒说：“我心里想，恐怕我因她而死。”
亚比米勒说：“你向我们做的是什么事呢？命中险些有人和你的妻同行，把我们陷在罪里。”
于是亚比米勒晓谕众民说：“凡沾着这个人或是他妻子的，定要把他治死。”
以撒在那地耕种，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
他就昌大，日渐越日增越盛，成了大富户。
他也有羊群牛群，又 又有许多仆人归于世人救济。
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的日子，他父亲的仆人所挖的井，非利士人全都塞住，填满了土。
亚比米勒对于他说：“你离开我们去吧，因为你比我们强势的多。”
以撒就离开那里，在基拉尔谷支搭帐篷，住在那里。
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之日所挖的水井，因非利士人在亚伯拉罕死后塞住了。以撒就重新挖出来，人照他父亲所叫的，叫那些几个名字。
以撒的仆人在谷中挖井，便得了一口活水井。
基拉尔的牧人与以撒的牧人争辩，说这水是我们的。以撒就给那井起名叫埃瑟，因为他们和他相称。
以撒的仆人又挖了一口井。他们又为这井争竞，因此以撒给这井起名叫西提拿。
以撒离开那里，又挖了一口井，他们不为这井争竞了，他就给那井起名叫利和伯。他说：“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我们必在这地安乐。”
以撒从那里上别示巴去。
当夜，耶和华向他显现，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赐福给你，并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多。”
以撒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并且支搭帐篷。他的仆人便在那里挖了一口井。
亚比米勒同他的朋友亚户撒和他的军长推论从基拉尔来见以撒。
以撒对他们说：“你们既然恨我，打发我走了，为什么到我这里来呢？”
他们说：“我们一定的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便说不如我们两下彼此起誓，彼此立约，
使你不害我们，正如我们未曾害你，一味的厚待你，并且打发你平平安安的走，你是蒙耶和华赐福的了。”
以撒就为他们设摆宴席，他们便吃了喝了。
他们清早起来彼此起誓，以撒打发他们走，他们就平平安安的离开他走了。
那一天，以撒的仆人来将挖井的事告诉他说：“我们得了水了。”
他给那井起名叫示巴，因此的城叫做别示巴，直到今日。
以撒40岁的时候，娶了个人弟弟的女儿尤利，与个人以勒的女儿巴示摩为妻。
他们常使以撒和利未家心里愁烦。好，我们说这一章啊，是圣经里面特别的一章。为什么这章呢？因为记载以撒的最完整的就是这一章，其他的没有。我们说亚伯拉罕记载了什么？12章到什么？可以说到什么？25章哈，在25章，你看到没有？都是记载亚伯拉罕的，对不对？我们神是什么？亚伯拉罕的神，什么？以撒的神跟什么？雅各的神。那雅各到后来记载的也很多，因为上一章，因为25章已经记载了以撒跟以扫的故事，对不对？记载了一点。26章呢，还有什么？讲以撒。我们以撒这个人呢，在亚伯拉罕三大先祖里面呢，他是第二大。我们说神是什么样的？谁是神啊？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跟什么？雅各的神。结果呢，以撒的记载只有这一章，其实完整的只有记载这一章。那记载这一章还记载以撒的什么呢？我们说以撒是什么？是圣经里面我们要知道什么？是比较代表性的一夫一妻的，亚当没有讲到他是一夫一妻的。以撒也是圣经里面不多记载的是一夫一妻的。那他爸爸不是，他儿子呢也不是，他儿子两妻什么？两妾。所以呢，那当然圣经里面还有什么？先波阿斯跟路德也是一夫一妻的，基本上都是一夫一妻的。但是呢， 伊撒也是很典型的，我们说在圣经里面很典型的一个美妙的爱情故事，其中伊撒跟什么利百加，它是一个佳话哈。虽然亚伯拉罕跟伊撒撒拉也是很好的，但是因为什么，就是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把他的使女夏甲什么给他丈夫成房，这个给他带来的问题。那这里呢，伊撒跟利百加呢是圣经里面，但这里也很有趣的在哪里呢，我们上一次我们看到什么呢，就是伊撒跟利百加生了两个什么儿子，对不对，双胞胎的儿子，一个叫伊扫，一个叫什么雅各，对不对，雅各名字叫什么抓住的意思。我没说嘛，上次我跟你讲了啊，我本来我英文名本来是想起这个雅各的，结果现在我英文不够不太好，当时起的时候就是 James， 就 James， 结果是错，新约的雅各叫 James， 旧约的雅各叫 Jacob， 就 Jacob 呢就是抓住的意思。那后来我的名字就不好改了，因为大家都习惯叫我 James， 就不好改 Jacob。但是呢我喜欢这个名字，为什么原因，因为跟我的性格有点像，就是抓住，喜欢就抓住。不过呢你要注意一个好处哈，我觉得伊撒跟我一个有门的很恩典在哪里呢，就是懂得抓什么，哎，你该抓的要抓，你不该抓的什么不要抓。结果伊撒呢老是抓不该抓的东西，雅各呢上帝引导他最聪明的地方呢，他懂得是抓该抓的东西。伊扫是把他上帝给他的东西他放弃，雅各去抓住，而伊扫呢去抓他不该抓的东西，叫什么，圣经里面叫伊扫贪抓什么呢，他说贪念世俗如伊扫，新约里面的他的评价哈，就贪念世俗如伊扫，伊扫总是抓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雅各总是抓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但是呢却是最宝贵的。人生就不同两个方向，你看到没有，我们看到基督徒啊跟非基督徒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大家都热爱人生，都追求长进，但是一个追求世界的长进，一个追求什么属灵的奖金。我跟你讲哈，哎，你自己衡量你自己是这样的，你把你某一种时间属灵追求你马上生命，跟没有属灵追求的生命一不一样，你自己觉得不一样，你意识不到的，你生命的人感觉很清楚的。一个基督徒如果你是在追求属灵的东西，你的身上的荣美那不用说的，你自己的家人你自己生命弟兄姐妹都能感觉到，连不信的人可能都能够看到你的荣光，但是如果你追求世俗的话，你发现你感觉到开始不一样了，开始自私自利了，开始斤斤计较了，开始小肚鸡肠了，开始背后老是说那些不道德的话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心里所想的嘴里就说出来了。所以看到没有，这里呢我们说雅各他所追求的东西是属灵的，那哥哥把他长子的名分是给什么，他就因为一碗红豆汤，为了喝一碗红豆汤把他长子的名分给卖了，看到没有。我们看到那个罗德也犯了个错误，对不对，罗德的经验，对不对，他叔叔的仆人跟他闹矛盾，他说我们不可以先争，我们是骨肉之亲，不可以不和睦，不可以背后乱七八糟的搞人的是是非非，可以，我们要结束，好怎么办，你先走我就先用，你先用我上房走，你选，就罗德很聪明，这下我好啊，我前战先机哦。我的叔叔竟然傻到一个程度，什么？让我先选择，那我开心。他就选择什么？往平原那边选，往索多玛和摩拉那个方向选，对不对？就反弄巧成拙。所以我们要记得哈，人的聪明啊，永远无法去面对上帝的智慧。我们经常说叫聪明反被什么聪明误啊，人生就是如此。基督徒不要认为你这样是吃亏的，基督徒永远不会吃亏的。你让步，你向罪恶什么让步，你躲避罪恶，你放弃人的小聪明，甚至你有意无意的给人骗，叫以善什么胜恶，你是会有效果的。但是呢从人的角度讲呢，你是最傻的，你是容易被人欺负的，你是什么不断的什么放弃你自己的权利的。但是你知道上帝最大的祝福，上帝会把 你干你的，还把它讨回来的，这个很有趣哈，很有趣。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呢，啊，我们看到这一章呢，你看到没有？当然很有趣，就介绍了雅各说以撒生的两个孩子，雅各跟以扫之后呢，好像场景换一下，什么换一下呢？换到二十六章，那个六十六章之后呢，到了二十七章又切换回雅各两个儿子，就是以撒两个儿子的这个关系。那这里呢，我们看到呢，毕竟以撒是上帝所喜悦的一个神的仆人。好，这里我们看到呢，以撒仍然犯了一个错误，什么错误？大家一定要记得哈，神不会因为父母的罪追讨儿女的罪，但是如果你不悔改，父母身上的罪会移植到你儿女的身上。所以中国话叫上梁不正什么？下梁歪，对不对？你父母那个，所以我要认真对待什么呢？每一次夫妻包括犯罪必须要悔改，哪怕丈夫得罪妻子，妻子得罪丈夫也要悔改。而且在什么人面前犯罪，在什么人面前悔改？如果你夫妻吵架的，孩子面前吵架的，不但夫妻要悔改，还要跟孩子要道歉。如果还有别人在你家看到你夫妻犯罪的，你需要跟先官人去认罪，不然的话这个在人的脑海里永远会留下一个印象，会影响你未来的形象，影响你在基督里面那个品格的。你看到没有？所以你看到没有？因为爸爸亚伯拉罕两次犯的错误，你看到没有？亚伯拉罕第一次的什么遇到饥荒，对不对？逃到什么埃及地，结果呢埃及人不敬畏神了，这样的，哎呀，我的妻子那么漂亮，那这个埃及人为了抢夺我的妻子会把我什么给杀了，所以怎么办呢？你看到没有？这个时候他把叫生命诚可贵，爱情什么价更高，若为自由故，爱者皆可抛。现在反过来，生命第一重要，爱情不重要，为什么呢？很宝贵，其实他跟萨拉的感情很好，但是为了保全自己什么性命，说你是我的妹子，爱情把它放在次要的位置。所以呢，说他妻子是他妹子两次，一次在埃及地，一次在什么非利士人地。所以亚伯拉罕到晚年的时候，到亚伯拉罕萨拉快生，生一到呢，明年要怀孕生一个儿子的那一年，前一年，结果呢，你看都89岁的萨拉还是那么漂亮，是吧？容貌俊美啊，就到了非利士人地，亚伯拉罕说：“非利士人又不敬畏神，万一他把我妻子玷污，他为了我的妻子杀了我怎么办？”又说妻子是他的妹子，结果这个问题你看到没有？我你看到没有？在亚伯拉罕有一个问题没有对付掉的吗？就这个问题，他把罗德放下了，把自己独生儿子放下了，献给神，可以献给神了。他什么有很好的气节。该我的我就要，不该我的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要，免得说你是亚伯拉罕富足。看到没有？当他跟他侄儿罗德先生的主动寻求和睦，主动的放弃权利，看到没有？亚伯兰他一心全意，他跟他所有的男丁行割礼，所以亚伯兰一生里边后来都被神对付得很好。当然我们知道人没有完全的人，没有完全的人。亚伯拉罕一生里面圣经没有讲，但是呢就是亚伯拉罕呢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呢，你看到没有，他总是把他对婚姻的认识啊是有偏差的。有哪两个偏差？第一个偏差是他把他的婚姻看得没有他的性命更重要。圣经里面怎么说？哎，圣经里面说爱丈妻子，爱丈夫要爱妻子，要爱到什么程度？舍命。亚伯兰舍命了吗？是要让妻子为他保命。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神说要从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裔，对不对？那萨拉也犯了一个重要的错误，从亚伯拉罕本身所生的却不认为是从萨拉所生的，这是他们的误解。上帝的话没有错，他说生在我家老虎人不算，好，从你本身所生的，就亚伯兰呢 亚伯拉罕跟他的妻子就把他的婚姻分隔了。好，从亚伯拉罕所生的夏甲说呢，那个撒拉说，那好，让我的婢女跟你同房好了吧。其实他搞错了，搞错在哪里啊？是从你本身所生的，是从你谁啊？是跟你跟你的妻子所生的。你就不能想在你跟你妻子之外的女人去生孩子，这不是上帝在婚姻的一个说法。是因为上帝的话没有错，是亚伯拉罕跟他的妻子萨拉对婚姻的理解产生错误，产生偏差，所以他的婚姻观有问题。你看到没有？这个婚姻观有问题，他不被调整过来。我跟你讲哈，不是说因为他犯了罪讨伐他的儿子，不是的，是因为你善良不正，下联会歪。因为什么？因为你没有把你的失败的教训教训你的孩子，这个很重要的弟兄姐妹。基督徒为什么不能蒙混过关？就在这里哈。喂，基督徒为什么上个礼拜来的那些人，我坚决跟天主们不能接待他，不能再让他来，不能再跟他们交通，什么原因呢？因为他们认为你信主就一次认罪，以后不用认罪了。那我麻烦你，害你自己，害你的孩子，懂了吗？啊，主已经赦免我们的罪，这个真理没有问题，神永远赦免我们的罪了。但是没信主之前，你犯的一次性认罪就对了。就说，比如说你从不信主到信主，你认罪悔改那一次的蒙恩得救，一次性认罪就够了。这个有不能连这个宋善杰哈，中国的这个著名的以前的布道叫宋善杰，对不对？他都不同意这个观点。宋善杰是什么观点呢？他说你信主了，你不是认罪悔改吗？你要认你所有以前你能想到的罪。他就更厉害了哈，就是在你悔改信主那一刻，你要把你以前从小到大在你的概念里边你能够想到的罪，他认为都要一一认罪。这是一种神学观。那这个容不容易啊？小弟兄你有没有这样做过啊？
我以前就
你是这样做的哈，就是把你信主之前就认罪，就把你以前就以前没信主犯过的罪，能想的罪一一都来认，对不对？
对啊，我们竖起前面给我们两个小时，让我们所有能想过的想到
都要认，对哈。好，这个是一种，当然这个我们没有说对和错哈。这个有一种神的观点呢，神的仆人就不断认为他什么呢？因为你以前的罪太多了，你就什么就一次性的认罪什么悔改就好了，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好，这个没有关系。宋长杰以前的观点是你要就认你所有能想过的罪，那有很多神的仆人什么呢？说你只要一次性的认罪没有问题，但是你信主之后，你注意，你没有一个罪可以蒙混过关，就你犯的每一个罪都要认罪什么悔改，否则神不会放过你。你要记得，对，无论你是谁哈，你是弟兄是姐妹，你在家里犯的在家外犯的罪，你都要认的。我是很认真的，我自己其实也是要悔改，默写罪有时候也会疏忽。好，但是呢，哎，因爱未现的因爱未现的过犯不算，因爱未现的过犯不算。为什么诗篇里面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的心思，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还有什么恶行没有吗？你爱情别人不知道的你要认，你跟神认罪就好了。但是你得罪妻子的，你要跟神认罪，跟妻子认罪；妻子得罪你的，他要认罪。跟谁认罪？跟你认罪，得罪孩子的跟孩子认罪，哎，现场看到的人都要跟他认罪，现神认罪又现人认罪才解决，否则你这个会放在那里的，会永远放在那里的，要放在那里会有另外的问题出来。所以这个什么，反而什么呢？所以为什么呢？是一个异端，就这个问题啊。如果你说基督徒信主之后不需要再认罪的，就叫我命了。但这种认罪不是说否定你是称义的身份知道吧？哎，不是说哎你已经因信称义的人了，那你认罪就成又否认你否认救恩了，这不是的。我们要注意两个极端哈，不要矫枉过正。不是因为让你认罪你就怀疑救恩，不是的。说你又不得救了，不是的。是神所爱的必要管教，因为你已经神的儿女了。神的儿女的身份不能改变，但是必须管教。神所爱的必要管教，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什么？爱情很重要的弟兄姐妹，如果基督里面，我跟你讲哈，不存在这种友谊啊，这种友谊就在基督里的友谊。如果经不起这种检验的友谊，这个友谊是不值钱的。我坦白讲，我不看重，我不看重， 我继续跟你交往，是因为我还是愿意把福音给你。那因为这个问题，你失去友谊，你不要过分的珍惜，主来看顾。否则你要的那个友谊是肤浅的，是表面的，大家一定要记得。所以我们要在书里边看到这个时候呢，我要为什么讲你这一段的前言部分呢？你就明白了，以撒，我就这个内容我们就不一一去细节。对，第二十六节，二十六章第一节，在亚伯拉罕的日子，那地有一次什么？饥荒。亚伯拉罕叫这个是饥荒，对不对？逃到埃及地，对不对？这时又有饥荒，哎，这个就跟他老爸的遇到的情况是一样的。亚伯拉罕遇到饥荒，他怎么样？逃到什么？埃及地。他逃到埃及地。这次呢，你注意，他本来往哪逃的？你看到没有？他想往哪逃的？第二节告诉你了，以撒本来想跟他爸爸一样怎么样？他，你不要向埃及去，看到没有？他也想往埃及逃。我告诉你好，弟兄姐妹，我经常讲什么呢？基础物质的缺乏，一般都是属灵的警告信号。哎，天空的飞鸟也不种什么，也不收，天父尚且眼和他。那你每次跟我说什么，说我们头发都被神什么数算过，没有神的一根头发都不会掉在地上，讲得很好听。那上帝为什么让你有缺乏？所以我们经常讲，每一次基督徒要很敏感，基督徒每一次的物质的缺乏是上帝对你的一个属灵的警告信号。首先不是去抱怨钱少，不是在乎物质的缺乏，你应该马上回到主的面前，我属灵方面哪里出了问题？为什么我们经常说呢？饥荒患难是上帝给他子民最好的试金石。我告诉你啊，人在和平稳妥的环境里面看不出你生命的深浅度的，就是在什么时候，世人都这样说，对不对？平时你好我好大家好，看不到问题，对不对？患难指出什么？见真情。基督徒面对利益还关系的时候，面对物质缺乏的时候，面对危难的时候，你是表现什么样你的生命气质，那个时候才是真实表现出来的。我跟你讲，你看这次瘟疫哈，你不要以为是坏事情，我认为好事情，不容易的。我们在开玩笑说，不基准都是什么呢？说哎呀，本来什么瘟疫期间，大家好不容易难得几个月不上班，对不对啊？一家人在一起好不好啊？好啊，亲情关系终于来了。结果呢，谁知道呢？明天就一上班呢，就排着去拿领什么，拿离婚证的什么，好多啊，忙不过来的。可见这些人在家里干嘛呢？吵啊闹啊，和平一点就是同床异梦啊，大家忍着。为什么？因为很多夫妻是被检验出来的，原来真正在一起相处的话很难。平时什么呢？回避一下，至少早晨上班走了，晚上回来，哎，再化解化解问题，晚上回来就好了。或者是大不了几出差几天，把那矛盾也化解了。所以很多我以前就当些夫妻很奇怪哈，他我们夫妻两个不能整天在一起，为什么呢？只能做周末夫妻是最好的。就什么周一上班去五天不回来，周末回来，哎，夫妻就小别胜新婚，还挺好的。那整天在一起呢就不行，就吵吵闹闹的，眼不见心不烦。那弟兄姐妹也是如此，我告诉你啊，这次的属灵的饥荒其实更危险。我有危机感的，你不要认为我对教会好，我跟徒弟兄，你注意，最近我经常跟他个人的话，王领袖也听到我们，我常常跟徒弟兄说，我们要有危机感。对天主教会，我现在有点危机感。我跟我鬼子这次在家里边，我跟鬼子其实有两次，我们也是很有危机感。我其实这里被我教训很厉害的有一次。关于我们家庭的情况，当然有的是我的， 其实我帮着我反省，并不是我妻子有问题，是我有问题，那我要反省。我跟我的孩子们也给他们有危机感，特别我老二，我跟他们说你现在小心里的太安逸了，你必须要有危机感。那我承认，我上个礼拜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对佛山里面很有危机感，我对佛山这个分坛的危机感特别强，在上个礼拜一个礼拜我觉得有点黑暗，在我的灵里面有黑暗，因为我在祷告里面总是觉得好像佛山这边呢好像好散好散，不冷不热不冷不热。我现在用两个礼拜多了，说要把那几个弟兄聚集起来都聚不起来，哎，我这个是麻烦，这个麻烦，一系列的情况让觉得自己有危机感。那包括这边的这个查经组，我们都要就我看属灵东西就是这样的，它你看不见摸不着的，你要觉得它不重要，把它扔掉，连比垃圾都不如，看不到的，连垃圾桶里面都没有东西。但是你要看它为宝贵的话呢，那真的是金子都买不来的。其实我跟你们也很有趣哈，我跟你插个插曲哈，我这里因为我头脑又在运作，为什么？第一，昨天那个成都那个弟兄跟我打电话，打了两个小时电话，他觉得王姨那个教会聚会，他现在反省自己的信仰有问题。昨天我跟他聊了很多，正好他生三个儿，他第一个儿子，所以也当时也是说我干儿子，为什么在广州嘛，跟我那个老三是差不多，都是我开着车啊，带着两个孕妇去体检的，就他的妻子。还有我的妻子，我带她去体检的，我一个车带两个孕妇，那时候的他说这个送我，而且刚生下来呢，他的妻子第一胎嘛，奶不够，还有两个抱到我家吃我妻子奶的，所以每次抱起来他什么呢？他就跟你说，看啊，这是干妈，这个干妈很好的干妈，真的吃过干妈奶的，因为但是我的女儿生下来比较早一点，早几天，结果她的奶不够，第一胎怎么办呢？我说不要喂牛奶，抱到我们家就吃我妻子，就我妻子一边抱一边吃奶啊，所以这是真正的比这干妈跟亲妈一样的哈。但是我给他起的名字呢叫张信恒，就是相信永恒，信恒，男孩子嘛，张信恒。我当时给他设计三个孩子嘛，叫信望爱，叫张信恒、张望恒、张爱恒，信望爱。就这样生了第二个呢，他不想生大老三了，他妻子有点痛苦。不想生了，就什么就把这个万恒就改了，就叫什么叫张木恒，所以就跟张木一跟我们讲张木一张木啊张木一张木一叫张木恒，什么叫老二是女孩，就是叫张信恒、张万恒，就张木恒，就现在意外怀第三胎，就告诉我昨天跟我说五月份生的第三个又是儿子，第一个男儿子，第二个女儿，第三个儿子，说怎么办？他起什么恒？他说这个名字呢？前不久他妻子就告诉我，妻子找我，鬼子告诉我说他们快生了，赶快跟他第三个看看起一个什么名字，还用恒，他最后都是一样的，就信恒、木恒，第三个什么恒，那我也就忘记了，因为最近就好。结果呢，昨天这个弟兄给我打电话呢，他说哎呀交通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最后呢他说哎，我这个儿子我把他起叫张约恒好不好，上帝的约，叫约定永恒。后来我说这个约呢有点软了一点，还这个约呢有不同的意思，就是会容易产生不同的意思，男孩子还是不够霸气，不够强有力。我说约恒、约定永恒这个呢本来是好事情，但是有点太文绉绉了，男孩子我觉得不够力。而且你现在我说要不要生第四个了，他说不要了，当时我们设计就三个，我们设计三个，他也没人把他只要两个，现在只要三个了，老二老三在成都生的，老大在广州生的。结果呢我就说这样吧，张守恒，为什么你已经不打算生第四个了，守住永恒，持守永恒，圣徒的坚韧就是在此。叫他跟我怎么说吗？他说哎，他说张老师，我本来就三个字选的，一个是张约恒、张护恒、张守恒，我真的犹豫不决。哎，我说我不知道你想过这个字哦，所以昨天我们就调整了一下，叫张守恒。那我为什么提到这个名字你知道吗？其实我的外甥呢下个月要生孩子，他姓金，你就明白这个概念了哈。他姓金，我的那个我姐夫姓金，所以他说第一个孩子，所以他本来上个月跟我要跟我跟他起名字，说不知道男孩女孩，我就没回应他， 结果呢昨天又告诉我说去 B 超了，这是确定是女孩，他三舅赶快给我的女儿起名了，就不要那么宽了。因为我本来想写什么呢，我后来我们想什么呢，我说金金金，我说金子官，后来他们说不好听，那个不姓祖的人就乱七八糟的想说不好听，我说紫菱，就是说也不好。那现在我还在什么，就跟这个女孩子怎么起名呢，我这几天也在想，为什么呢，因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徒啊一定要什么呢，就是什么呢，怎么让这个名字啊祝福到他的儿女啊，因为他不姓祖啊，我怎么让他能够姓祖，就这个名字就要什么很直白，但又不能重复，就是需要很多组的恩典，要默想，这要默想很多东西。
在南江苏吗？
在上海，在上海。所以呢，我姐夫上海人嘛，所以在上海，他本身在上海。所以呢，这个很有趣的什么呢？在一代一代祝福好。为什么这个呢？当你遇到饥荒的时候，知道吗？哎，你不注重回到神的面前反省的话呢，我跟你讲哈，你的孩子们都会进入一个属灵的盲点。你记不记得亚伯拉罕就在这一生里面建有一个盲点，就是他每次遇到饥荒的时候他就跑，去跑，他只是为了饥荒而饥荒，他首先不是属灵的反省啊，他就给自己设了一个什么圈套呢，叫自己给自己设了一个什么网络，你知道吗？所以他逃到了不是神应许的地方，是拜偶像的地方，是邪恶的地方，所以他就想了，哇，我去到埃及里，埃及人都不敬畏神呢，那这帮人要因为我的妻子杀我怎么办呢，就把自己陷入网络，自己给自己设了一个圈套。我告诉你啊，一个人只要不在属灵反省里面，其实你会自己开始自作聪明，开始越来越给自己设立圈套，你还不认为，你认为你天下最聪明的就是你，明白吗？你认为天下最聪明的就是你，你可以瞒天过海，你可以利用一切为你服务，就麻烦。所以你看到没有，以撒受他父亲的影响，本来逃到埃及地去，结果神说怎么样了，你不可以去埃及地，神直接干预。你看到没有，每次这个问题不是神直接干预就完蛋了，你得看到上帝主权的护理，怎么样呢？他说你不可以到埃及地区，就让他逃到什么呢？去一个非利士人的地方，尤其是还在迦南地。你看到没有？神有人跟他坚定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你看到没有？他说：“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亲亚伯拉罕所起的事，我要加在你的后裔，将天上的星那样多，又要将这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并且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看到没有？所以以撒就在基拉，就住在基拉。感谢主哈！哎，这次呢，看到没有？这个被保守了，他没有去到埃及地。上帝直接的引导他，但是第七节那地方的人问到他的妻子，他便说那是我的妹子，原来他怕说是我的妻子，他心里说恐怕这地方的人为利比家的缘故杀我，因为他容貌俊美。这人他寄居在非利士人地，叫退而求次之，仍然给他带来麻烦是什么呢？他是爸爸这方面的问题，就自然的就什么，就移植到了儿子的身上，所以儿子什么也说自己妻子是自己的什么妹子，就感谢主，又是神直接干预，他跟他妻子在一起玩耍的时候才发现原来并不是他的妹子，是他的什么妻子，因为他们玩游戏玩了夫妻之间的游戏，超越兄妹之间那些优秀，才发现原来他不是你的妻妹子，是你的妻子。那你不要，因为那时候呢，你要那时候男女是有别的， 因为那时候在各个地方，那我们知道中东的地方都是什么，都要蒙什么面的啊，蒙着头的，所以女子啊在宫廷是不可以让你看到她的，所以衣服都穿宽松的，不可能穿紧身裤的，不可以突出你的身体的那个线条都不能突出来的。哎，他发现原来以撒跟利百加在一起就无拘无束了，所以基拉就哎这个亚米勒玩什么呢？你看主动什么？你看到没有？你看，她实在是你的妻子，你怎么说她是你的妹子？伊莎说：“我心里死，我心里想，恐怕我因她而死。”看到没有？惧怕人陷入网络，说明就是太惧怕了。我们太看重的东西叫言为心生，你太看重的东西，一旦那个东西缺乏，你就很你就没有安全感，你害怕。哎，比如说啊，哎，你很看重钱。一旦你经济上有一点点的危机，你马上就开始发现不一样的气质。你就没安全感，总是跟人家哭穷嘛，总是担心自己钱不够用。就像我以前有个姊妹，她很想移民到国外去，一听说哪边又拿到了美国的那个移民签证了，她就痛。他就痛，他就说分莲花了。人就是这样的，你看到什么，你就会敏感那个东西。你得不到，你羡慕别人；你得到了，你骄傲，你就自夸，你就炫耀。人就是这个德行，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所以呢？他说：“哦，这地方的人会因我的妻子来杀我。”他就说：“我们这就叫什么？是不信主的什么？是邪恶的。但是你不可以有小人之心度什么君子之腹。他们是不是君子也不是，但至少没有你所想象的那么害怕。所以惧怕人的人就陷入网罗啊，在爱里没有惧怕。所以感谢主什么呢？你看到没有？你看。”神就借着亚伦米让把他的妻子给什么保护起来，看到没有？当然十二节非常伟大的一个经文哈。你看以撒在那里耕种，在那里耕种，有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他就称大，日增月盛，成了什么大富户。他有羊群牛群，有许多仆人，非利士人就嫉妒他，看到没有？但这个时候你看到没有，神对以撒的一个对付是什么程度你知道吗？叫胜不骄败不馁。这个神在赐给他财富干嘛呢？他不至于骄傲，又有神的美意。哎，今天的很多基督徒喜欢这个经文，什么经文呢？就是说哎，我今天信主了，也应该给我什么成为大富，这是不对的，就成功神学。我们知道神在旧约给以色列有两个祝福哈，一个叫什么？天上属灵祝福，这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但是对以色列还有什么祝福啊？地上肉身的祝福，千万不要忘记。现在很多人模仿旧约，很要命，很多基督徒就要命。我们说亚伯拉罕，你知道吗？在没有应验之前，十三章说什么？说亚伯拉罕后裔要地上的沙那么多，对不对？那是肉身的祝福。但到了十五章应承义的时候是什么？他的后裔什么？天的心那么多，那是属灵的祝福。所以神对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他有肉身的祝福，也有属灵的祝福，因为他有一个民族的产生，有土地，有他的子民。但这个我们到了新约时代怎么样呢？在耶稣基督里边怎么样呢？他都基督徒可以看到是属灵的祝福。这属灵祝福里边也不说不看过你的肉体，也看过你日用的饮食，也看过你的身体的状况，但是不代表你要成为一定有钱的人，不要利用神来给你发财，这是错误的概念，大家明白？但是呢，感谢主呢，你看到没有？神使他称大，然后呢怎么样？那也带来非利士人的嫉妒， 这里我们就不太多讲究嘛。曾经让亚伯兰也是最后，对不对？就是他挖了一口水井，被非利士人什么抢去了，他又挖一口水井，又被抢去了。挖了第三口水井的时候，亚伯兰说，好，我让你，我让你，但你不能总是欺负我们，对不对？他就跟亚比米勒王立约，终于不再抢占他的水井。但是后来你知道，后来不久之后呢，亚伯兰的水井又给塞住了。那撒拉以撒怎么样呢？把这个水井一口口的挖开之后怎么样呢？你看到了，第一个叫相争，第二口井叫为敌，到第三口井的时候呢，终于什么叫利和伯，就是宽阔的意思，就把现在给我什么宽阔之地，我们必在这里产生。以撒从那向别十八去了，看到没有？以撒什么还是回归到什么上帝所应许给他的那个地方，回归别十八，不再去跟非利士人那里什么，真是不容易。为什么呢？因为你跟不信论在一起的话，你很难的。上帝可以让他祝福到望是个敷衍小弟爱能得益处，但你确实需要有智慧跟外人交往。但你看到没有，基督徒总是让步的，我让你一口井，我让你两口井，没有问题，但上帝会听你伸冤的。如果你行得好，神可以让你仇敌跟你求和，这个在亚伯拉罕也有这个事情，看到没有？每次啊，你宁可让步听凭主怒，伸冤在主，主必报应。但是呢，神会伸你的冤，神会你所谓的在人看来你失去你的尊严，失去你的什么那些好像被人欺负那种羞辱哈，你觉得在人看来是真的很厉害。但是呢，主会来看顾的。所以第三口井呢，就什么呢？就神就什么？你看到没有？在第二十四节，注意看二十四节。当夜耶和华向他显现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赐福于你，并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什么繁多。”哎，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遇到每次属灵危机的时候，包括遇到物质的危机，你是轻轻的去寻求神吗？你轻的去祷告神吗？你轻轻的去聆听上帝的话语吗？其实你真的听到了，你就不会对外宣扬了，你是处变不惊的。你的物质的危机如果被你放大，你就变成属灵的危机。你发现你自私自利了，你患得患失了，你这言语说出来的正反都会表达你看重什么，你看重什么，叫言为心声就出来了，你的气质就不一样了。所以感谢主啊。所以什么呢？你注意，你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我是又真又活的神，你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赐福给你，并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们的后裔繁多。你所信的是谁？喂，上帝更重要还是你的神赐给你的物质更重要？我们常常是反，我们看的是上帝给我的那些东西。上帝你要给我，我没有了，我缺乏了，我有危机感了，你给我。上帝说我给你行不行？我把我自己给你行不行？我与你同在够不够？当然很好，但不够，不够。这就是我们生命的深浅就被试验出来了，看到没有？所以我觉得亚伯兰在那里，看到没有？你看以撒怎么样？第二十五节，你看着，就做一件事情，以撒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并且支搭帐篷，他的仆人便在那里挖了一口井，看到没有？喂，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你遇到危机的时候，你继续坚持属灵的追求了吗？还是已经退后了？我告诉你哈，这次的我跟你讲，冠状病毒这个事情啊，可以把很多人的心给显出来，显明出来。一个稳定的生命，它是心里会有波动，会有祷告里面的一个很沉迷你自己的软弱跟担忧都可以，啊，不会影响你正常的主里边的追求。我该聚会要聚会，我该灵修要灵修，我该查经要查经，我该帮助有困难我就帮助有困难的人，这个不会动摇我们。当然我们会有困难，我们会有一些挑战，在一定范围内你来解决你的危机是应该的。但是你知道吗，所以昨天我跟你，昨天我在家里一个上午我打了六个小时电话，三个人给我打电话，一个是以前在我们教会走了，三个孩子在外地，一个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家庭，哦不是，我们对，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家庭，两个孩子在我们学校上学，现在大儿子毫无意外续签，二儿子说有点挑战跟我谈了，一个是教育局追他，他是广州本地户口，第二个就是经济的问题。他的妻子说他说服他的丈夫，让他丈夫找我谈，他丈夫做任何决定他妻子是百分之百的顺服，交给主。所以我跟我那个弟兄谈了有一个小时，在金钱上的态度我跟他讲，这个弟兄说我明白了，真的不一样，我承认我软弱。他说这样吧，我跟我妻子在交通祷告之后，事情里面讲，我不会替你做决定，我只是给他一些思路。他说他大概明白明白，跟他妻子同一天的祷告。我说那就好了，你不要给我答案，你不用告诉我答案，你告诉学校就好了，因为你这个续不续签不关我的事情，你跟学校的关系，你跟办公室确认就结束。我会为你祷告，继续为你祷告，对吧？那还有一家是就是什么，考虑要从广西搬过来，广西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麻醉科的医生，一个孩子四岁半，一个孩子两岁半，想辞掉工作搬到广州，委身我们教会，要把孩子送到小学校来读书。我劝他算是不要决定，是好好祷告，因为这个不简单，因为除非你在广州就找到另外一个医院让你能够来什么广州医院来工作你可以，否则你，我劝你稍微三思，这个现在经济不太好。当然我不，你有信心我感谢主，但我不会因为你说啊，你在投靠我了，我很得意哦，好像我有宗教成就感。小心，不是好事情。当然，如果你继续祷告着，我跟你一起寻求主。所以我就鼓励他什么呢？一家人先不要做决定，我鼓励他们一家人最近请一个假到广州来，在我这边来这边待个两三天，考察一下，然后我们再交通，不要做任何决定。然后呢，我们再来祷告。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工作那是什么？广西医科大学的附属医院的麻醉科的医生是不错的工作，对不对？收入也不会差。但你到了广州怎么办？那除非那个广州有医院把你调过来，那没问题。否则你在这里玩，他说跟他妻子一起做生意，他妻子做家穿着妈妈的。我这个挑战很大，现在这个经济真的不好，你要求助在哪里？当你有这个心意，上帝会悦纳你。上帝会让你，就什么？就像这个伊撒跟亚伯，也可以离开本地富家也挺好，但要上帝的护照有带领。所以呢，然而感谢主，真正的你看，真的什么？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什么？你看到没？我是那什么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你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赐福给你，这个没有问题。还有呢，并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多，没有问题。我曾经经历过很多这样的事情，我不知道为什么，一个外的弟兄姐妹跟我完全不认识，就透过别的转几个弯拿到我的电话之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打个电话他就来了。王弟兄也是这样的概念，对不对？本来就准备走了，对不对啊？好的，所有的其他 A 学校就没跟我联系过，也不认识我，对不对？透过一个人最后跟我打个电话，改了那个回去的时间，对不对？就从什么，就从那个佛山那个林弟兄那里马上晚上就出啊，就是地铁到我办公室，对不对？那一聊一聊了一个多小时，对不对？
晚上又吃了饭，
对，回来又吃了饭，改变他所有的本来的思路了。不知道为什么， 上帝的工作我不知道，但是呢你想到的不一定发生，你没想到什么就发生了，神的恩典。但是你一定要确定神的带领，你千万不要走人的路，我跟你的路你也不能走，你自己也不能偏行己路，对不对？你要什么？寻求神，一起祷告，一起交通，一起寻求神的。其实呢我跟你讲啊，基督徒后来就问我为什么要守恒呢，你知道吗？刚入门很热心的，很美好的弟兄之间，刚认识的好朋友一年半载的热心没有问题的，但你随着年长日久相处的时候，开始发现彼此的缺点，彼此个性上的一些缺陷的时候，还能够去真心相爱的话，那个才是真功夫。我觉得基督徒有时犯什么错误呢，人生大学上就是用不好听的话说是吧，就是别人家的饭都比自己家饭什么香，对不对？再说男女之间夫妻久了亲情为主的，对不对？就容易受试探，对不对？人的劣根性就这样。然后呢好朋友久了之后呢，就是朋友没有吸引力了，为什么？大家熟悉了嘛，就会渐行渐远，就喜欢叫喜新什么厌旧了，这都是什么？都是回避，没有真生命的对付。真的你要觉得明白，永远最亲密的是主，再亲密的是再亲密的是你的夫妻，你跟你的孩子，然后就是你自己教会的同工，明白吗？我们这样说叫什么？叫纸上默示，好，其实都是听说，然后呢没有真正去相处的时候，当然你会觉得哎呀人家那个默示好，为什么？因为他讲得很好听，道确实好嘛，但你没跟他生活在一起，你没跟他有摩擦，你没有利害关系的时候，但是如果你真实相处，你也明白这个问题，人都是有问题的，就需要坚韧，圣徒的坚韧啊很重要的。我发现你的缺点，我可以说，但不代表我轻看你，不代表我跟你，但是你犯了罪你不会改，我会跟你疏远，我会责备你，你不听我还会责备你，你远离我，我就但我还要为你祷告，希望你有一天会改，懂了吗？包括我跟你教育上的争论，不要争论，我们不是要跟你闹矛盾，但争论归争论，但是我们的感情不要被破坏掉。但一般不容易，人是很软弱的，但是那个经过检验。所以我觉得呢，以撒在这里什么呢？他跟这个什么非利士人，看到没有？他永远，你看到没有？他永远处不了的，因为非利士人不信神，不敬畏神的，所以他迟早，他即使在那里也有一天成友好这个友谊，但是友谊是不能够深入的。为什么不能深入呢？因为他们是非利士人，他们只是跟你相处是为了占你的便宜的。那一旦你跟我没有利害，你跟我带不带我的利益关系了，马上关系就来了，我要抢占水井，抢完之后你走人，对不对？但是上帝是眷顾他，你看到上帝无条件的接纳，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你不要害怕，我与你同在，我要赐福给你，上帝无条件接纳我们。你看以撒危机的时候也是神这里干预的，否则的话他老说是他的妹子，说差一点非利士人跟他的妻子什么娶他的妻子，你看到没有？上帝是这里干预，神把很多的财物都过来给他，神坚固他，让他一定要回到别什巴，回到神所给他的应许的地方，敬拜神，敬拜神。你知道圣经里面说什么？一生要两件事情不要离开我，一个是不要让我太穷，免得我去偷窃；不要让我太富，免得我就骄傲什么，不依靠神，不信靠神。人就是这两边摆动的。你在贫穷的时候还能够信靠神，那是真功夫，主的功夫。你很富有的时候，你忍着什么？没有骄傲，不拿自己财物自夸，还能够施舍穷人，你是真的属灵的人。这个都要被检验的，彼此的关系是这样的。患难夫妻还可以，一有钱这个夫婚姻反而有问题。反过来有的呢，患难时候见真情，夫妻很好，对吧？ 也有的呢患难时候就有问题，没有患难时候夫妻很好，患难来了就完了，各种每个人不一样的，但是这都不是两极分化。好，我们看他们呢，感谢主呢，你看这个时候神也工作什么呢，你看亚比米勒同他的朋友亚布撒和他的军长菲戈从基拉来见伊撒，伊撒对他们说，你们既然恨我打发我走了，为什么要到我这里来呢？他们说，我们明明的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便说不如我们两下彼此起誓彼此立约，请你不害我们，正如我们未曾害你，一味的厚待你，并且打发你平平安的走，你是蒙耶和华赐福的了。伊撒就为他们设摆筵席，他们便吃了喝了，他们清早起来彼此起誓，伊撒打发他们去，他们就平平安的离开他们走了。那天伊撒的仆人来将挖井的事告诉他说，我们得了水了，感谢主。这是延续第三口井啊，不是另外一口井，好，是前面讲的第三口井，是在这样背景下产生第三口井的。为什么？如果他跟非利士人没有立约，这口井还是要被抢走的，神就是要把这个定义给他的。所以正好是借着你所行的事蒙耶和华的喜悦，神可以让你仇敌跟你和好，看到没有？非利士人主动，利亚比米勒带着他的军长一起来跟伊撒求和，为什么？因为他看到上帝与他同在。里约，感谢主，同时上帝工作，看到没有？同时上帝工作，你知道吗？只要你行得好，哎，我们不是，我告诉你，上帝在一方工作，我们是眼睛看不见的，上帝同时在工作的，你千万不要。认为你自己努力来的，但是呢你不顺服神，这个机会就没有了。很多人只看眼前利益，目光短浅，很可惜，没办法，人都是这样，劣根性是这样，看成一点点利益就把自己的很多关系给破坏掉了，看到没有？上帝不是这样的上帝。以撒在田间默想神，对不对？老仆人在那边行动，他知不知道？完全不知道。会带一个利百加回来吗？不知道。利百加长得丑还是俊呢？也不知道的。如果我们想着，你就睡不着觉的。哎呀，我的老仆人去帮我找妻子，到底什么人呢、啊？漂亮的还是多高多胖多瘦多重啊？到底黑一点，皮肤到底怎么样呢？你就完了。搅扰你好多心思啊，让你枯干呐、啊，明白吗？也有时候我们在家里面算算，哇，我老公今天赚多少钱啊？不要被人骗了哈，被人骗就麻烦了哈。那不要再出车祸哈，那晚上他整天在家还是没有干，整天在家待着，但是比谁都累，你知道吗？比谁都累，为什么呢？哎，本来身体很轻松呢，很自在的，怎么会那么辛苦呢？因为心里不宁不安静，为什么呢？没有依靠神的心。我妻子在这个上比较好，哪怕我犯罪了，他最多祷告说呢，侧面提醒我说，哇，没有影响，神你修理他吧，他不跟我说，他便免得跟我闹矛盾，他会祷告让神来修理我，但他内心很安静，为什么？神你父，为什么我当属于你的，他不是我的，是你的，你修理他吧，你把他修理好了就行了，但我为他祷告，因为我不能修理他，因为我是他的妻子，我不能对他有他很平静，他有安全感，为什么？他安全感从哪来的？是对我吗？早就完蛋了，知道吗？安全感从哪来啊？上帝给他安全感。今天我丈夫出门了，我祷告交给主了，回来感谢主，不回来也感谢主。交给神，你轻松。我讲人就是把自己搞复杂了，人把自己搞得好复杂，人的心里面太多的欲望，太多的计较，太多的苦毒，太多的患得患失的心态，让你搞得好痛苦的。但是不容易，对主的单纯依靠的心真的不容易。但是真正你强弱的部分，你就发现这个是能不能钱能买来的？哎，你用多少化妆品能够保养出来的？没有的，我告诉你，你家银行可以存几个亿了，你让你继续衰老的，你发现没有？你可以把世界上你的钱足够买上最好的化妆品，你没有办法，你心里愁苦啊，太麻烦。所以感谢主呢，你看这时候你看到没有？你看，哎， 第三十一节，他们清早起来彼此起誓，以撒打发他们走，他们就平平安安的离开他走了。那天以撒的仆人来见万人，告诉他说我们得了水了。以撒知不知道？是啊，他的仆人正在努力，搞了很久也没挖到井啊，那愁死了。愁到哪里程度呢？你这个亚比米勒王，你现在跟我求和，我不跟你和了不？以前我跟你求和的没错，因为我弱，现在我强，跟我求和你找死啊？